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首先是内容提要：
大陆400名律师公开提出为法轮功平反；
加拿大调查团希望进入中国独立调查；
世界杯足球赛之际，法轮功学员现场讲真相；
印度校长每天教学生练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大陆400名律师公开提出为法轮功平反。近日获悉，全国有400名律师公开要求为法轮功平反。大约一个月前，中共在司法系统从司法部到基层司法局层层下发文件，通报全国有400名律师公开要求为法轮功平反一事。文件称要严肃处理这些敢为法轮功说话的律师。据悉，目前因为高层意见分歧很大，所以至今还没有处理意见。海外媒体评论指出，这表明随着人们对法轮功真相及中共本质的了解，越来越多的正义之士开始公开站出来为法轮功仗义直言。
加拿大调查团希望进入中国独立调查。由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戴维·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戴维·麦塔斯组成的中共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调查组于6月2日致信中共驻加拿大使馆，希望访问中国，对中共国家机构和政府工作人员一直在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器官，导致法轮功学员死亡的指控进行调查。他们要求进行不受中共政权控制的独立调查。调查真相委员会加拿大协调人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共为了掩盖迫害事实，欺骗国际社会，往往都会在国际调查员来访之前就精心布置好了骗局。据明慧网报道，2004年1月9日，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来到北京团河劳教所参观调查，劳教所如临大敌，法轮功学员全部被关在班内，不出工也不准户外活动。三大队安排了他们认为最放心、被暴力洗脑彻底整服了的潘军和穆元两个人接受所谓的随机采访，事前对二人进行了反复的排练和所谓后果自负的威胁。曾经被非法关押在团河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赵明和陈刚正是说，团河劳教所恶警们所用的一切体罚手段是要超越人的承受极限，以摧垮人的意志，所以无所不用其极。受到长时间体罚、剥夺睡眠、打骂恐吓等精神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常常呈现出头发变白、体重严重减轻、肢体肿痛、身体功能受损、精神抑郁、记忆力减弱等症状。更主要的是，酷刑留下的伤痕和疼痛将随着时间渐渐愈合，但思想和精神酷刑留下的烙印常常能伤害人一生。基于对海外证人的访问调查以及对收集到的大量证据的研究，独立调查员正在致力于调查报告的撰写。麦塔斯表示，无论入境调查的要求是否得到答复，仍然会继续做出调查报告。公布调查报告只是国际范围内全面调查中共活体器官摘除迫害的第一步，下一步包括调查真相委员会在内的国际调查组织将要求进入中国，对全国范围内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拘留所等进行全面调查。
世界杯足球赛之际，法轮功学员现场讲真相。 2006年世界杯足球赛之际，6月7日晚，在法国队与中国队进行友谊赛的圭沙体育场现场，法轮功学员带来的写有"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字样的五彩气球受到法国人的喜爱，他们觉得这是给他们带来好运的标志。法国球迷手拿印有真善忍字样的气球，高兴地与法轮功学员合影。许多观众在现场了解了中共7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真相，特别是大陆劳教所集中营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和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的罪恶，人们纷纷签名表示支持法轮功，抗议中共暴行。法国电视3台到现场采访了法轮功学员。
印度一位校长每天教学生练法轮功。2006年五月份开始，在印度加罗尔市一个城镇学校巴瑞施瓦罗学校响起了美妙的练功音乐，在操场上，老师和学生们一起学练法轮功。教功讲座是由该学校的校长发起的。2年前，这位校长学了法轮功，多年的病痛消失了。现在每天早上上课前或是放学后，他都会在学校教学生练功。校长坚信，通过学习法轮功能使学生们净化身心，这也是他们学校教学的重要部分。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80个国家和地区，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5年五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49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体验完美的生活。生活在台湾的王太太和她的先生修炼法轮大法7年了，夫妻两人发现，随着法轮大法逐渐地融入他们的生活，生活也愈加趋于完美。修炼前，王太太对先生颇多抱怨，因为是双薪家庭，两人都要工作，但是先生却不主动分担家务。修炼后，先生会主动帮忙家中的大小事，让王太太感到修炼后的家庭生活更加和谐平稳。以前，夫妻两人常会因为一些小事儿怄气，家中常常弥漫着不愉快的气氛。修炼后，夫妻虽然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但是在矛盾中往往会及时想到真善忍，面对矛盾时会冷静地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并学着看对方的优点，双方都这样做，不愉快就很容易化解了，两人的关系也从冷漠变成互相弥补不足，成为完美的组合。王太太笑着对记者说，她体会到放下自己的观念欣赏对方时，两人的优点相加便是100分的家庭，而从前的关系是互相排斥的时候就是0分。然而这种转变的过程，如果不是从法轮功深入浅出的道理中去体悟，并实际地照着对修炼人的要求去做，王太太说她最终可能会走向离婚。王太太家中的一双儿女在耳濡目染下也一起学练法轮功，一般孩子上学了容易受环境影响，有的就开始学坏或者是非混淆，但是王太太说，学法轮功的小孩会用真善忍去衡量对错。曾经有一次，儿子被老师安排和自己不喜欢的同学坐在一起，心里很不高兴，后来他站在对方以及老师的立场着想，便不再坚持，心情马上调整过来。女儿现在正在处在性格转变时期，有时情绪难免不稳定， 有一次，王太太和女儿因为意见不合而闹矛盾。王太太首先心平气和地跟孩子道歉，并承认自己语气不好。没想到，原本固执的女儿写了一封信给她道歉，说以后不会再这样了。王太太表示，学练法轮功的小孩有自省能力，而且这方面的能力会越来越强。虽然现今教育环境复杂，但是他们夫妻俩一点也不担心孩子会变坏。王太太和母亲的感情也很好，母亲是一位单纯而传统的妇女。不幸的是，老人竟于60岁那年发生了一场大车祸，头部受创，住进了医院。一个月的时间里，多半是不省人事，也认不出家人。当时医生说，即使好了，也可能会有癫痫或者中风的后遗症。后来，母亲虽然清醒了，但是视线却非常模糊，眼中的景象会不自觉地晃动，医生诊断为脑震荡的后遗症。王太太就建议母亲学练法轮功，没多久，母亲的视力就恢复了，连医生都很惊讶。母亲家住在6楼，练功后的母亲可以一口气爬上6楼而不叫累，体力比出事前还好。邻居朋友也惊讶于母亲的好气色，还夸母亲人变年轻了。自从母亲练了法轮功之后，身体一直很健康，可以轻松地做好自己的事。家中的父亲虽然没修炼，但长期陪母亲练功，就这样，父亲原有的高血压症状从200降到了140到110之间。学练法轮功真是让王太太全家受益无穷。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内心世界的功。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国内学生的心声。以前我总认为法轮功是不好的。有一次，班主任何老师带全班同学放风筝，我们走进一个巷子里，突然看见左边墙壁上用红笔写着4个大字“法轮功好”。看到了这几个字后，我心里就有2种想法：一个是这可能是一个正在修炼法轮功的人写的，是为了宣传法轮功；二是可能法轮功真正是好的，人们才写上去的。这2种想法充满了我的心头。我忽然想起一位同学前几个星期答应过我要把《法轮功》这本书借给我看，于是几次向他提出要书，后来他终于带来了。当时有许多同学都抢着要看，但他毫不犹豫地先给了我。利用课间时间，我仔仔细细一字不漏地看了前几页，又大致地看了后几页，给我总的印象是好的。现在我彻底相信法轮功了，那本书的名字还不叫法轮功，而叫转法轮，里面教人们对待任何人都要真善忍。我虽然没看完就还给了他，但我已经知道了里面教人的道理。从我的理解上讲，真就是教人们对待任何人都要真诚，不要弄虚作假欺骗别人，善就是让人们要心胸善良，以善待人，对人要友好；忍大概就是要学会镇定沉着，不要冲动，不要计较。这几个字儿我要铭记于心。现在我醒悟了，法轮功不是表面的功，而是内心世界里的功。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高蓉蓉惨死周年，双亲上诉无门。沈阳法轮功学员高蓉蓉被恶警电击毁容后，在一年前惨遭当局虐杀，家人四处申冤却得不到任何回应，真是雪上加霜，痛上加痛。在蓉蓉悲惨离世后的一年里，年迈的双亲申冤无人受理，法院推检察院，检察院推公安，公安却说去马三家所在地派出所报案才能受理。寒风中，老人家赶到马三家所在地辽宁省监狱城曙光派出所，派出所的警察早已等在那里。他说知道你们要来，我上午就给马三家教养院王威院长打了电话。听了他的话，老人的心凉到底了，告的就是马三家教养院王威、苏静、赵来喜等人迫害死高蓉蓉。没等控告，凶手却先知道信儿了，真是狼狈为奸。无奈蓉蓉父母还是耐心将女儿被迫害死的经过陈述了一遍，那位警察听完也有些难过，但很快又无所谓地说，嗨，多了，这下面监狱关着法轮功，每年都死一些，教养院也一样，警察真犯罪我们也管不了，不能立案，到检察院去吧。两位老人把蓉蓉被电击毁容的照片拿给人们看，引起围观群众的震惊和气愤，纷纷说能对这么好的人下这狠手，共产党真是完蛋了，不可能变好了。一位年轻的出租司机说，我能登录海外网站，看过高蓉蓉的事，也觉得难过，不过那时还不大敢相信，也习惯恶党做的事儿了。这回我回去可要把入国的共青团和少先队给退了，中共太邪恶了。有一次在马三家火车站，许多人围过来争着看蓉蓉的照片，听老人讲述迫害的残暴，人越聚越多，有几个人有些不敢相信，在他们生活的环境中，身边的马三家教养院内能有人被活活虐杀。这时一个穿警服的人说，教养院里面现在他们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什么都干。听了他揭底的话，看着老人手中的照片，那几个人吃惊地瞪大了眼睛。农历新年前，高蓉蓉的家人去文官屯殡仪馆倒看蓉蓉，结果打开的冷冻柜是空的，蓉蓉的母亲当时就悲愤地浑身发抖，追问遗体的去向，得到的回复说为了便于保存换柜了，要见高蓉蓉必须有殡仪馆所在地派出所警察在场，还得有沈阳市司法局的人在场，必须你们亲属自己找他们。蓉蓉的母亲及姐姐说，高蓉蓉被虐杀是司法局的人就是主谋之一，蓉蓉是我们的亲人，也是父母亲亲自把她送到这儿的，一切存放手续都在我们这儿，换柜也应通知我们，我们同意才行，我们看自己的亲人为什么还得亲自请司法局的人在场，他们是杀人凶手，黑白颠倒到这么没有公理了吗？最后蓉蓉的家人也没能见到蓉蓉的遗体，人被活活虐杀，连遗体都失踪了。蓉蓉家人又找到辽宁省检察院，检察院各部门互相推脱责任，狂风雪地里，蓉蓉苍老的父母在省检察院外足足等了一天，也没人肯出来。几天后，省检察院给的答复又推给了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组织，蓉蓉家人找到辽宁省610，省610推给市610，沈阳市610姓宋的主任阴险心虚地推却说，去找检察院，我们从来没有管过高蓉蓉的案子。去年6月16日， 高蓉蓉年迈的父母在沈阳医科大学急诊室亲眼目睹心爱的女儿含冤离世，一年的奔波申诉没有丝毫结果。法律、公民权利在恶党对法轮功学员灭绝人性的迫害中早已荡然无存。不过老人家还是坚信公理在天，善恶必报。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看不见的真实存在。从前有一位佛家弟子跟随师父修行，一次弟子问师父：师父，您说的极乐世界我看不见，怎么能相信它的存在呢？师父没有说话，起身把弟子带到了一间漆黑的屋子里，告诉他墙角那里有一把锤子。屋里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弟子无论是瞪大眼还是眯小眼都没有看到，只好向师父说自己看不见。这时师父点燃了蜡烛，在烛光的照耀下，墙角里果然有一把锤子。师父对弟子说：你看不见的就不存在了吗？弟子恍然大悟，从此一心精进修行。这个故事寓意深刻，细细想来，身处混沌黑暗之中的我们，对自我、生命和宇宙了解多少呢？一味的固步自封，看不见的就不承认，这其实并不是真正科学的态度。要知道，仍然处在发展阶段，而且有很大局限性的现代实证科学解释不了的事物有很多很多，但并不表示这些事物就不存在。博大精深的佛道修炼文化缔造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璀璨文明，引领我们去真正认识生命和宇宙。现在法轮佛法在世间弘传，揭示了宇宙和生命的真谛，让亿万人走上了返本归真的道路，这真是万古难逢的机缘啊。
永世难忘的陌生人。莎士比亚曾经说过，有的人只说了那么一句话，做了那么一件事，世世代代的人们却记住了他。下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让人们永世难忘的陌生人的故事。这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94年前，但是它没有因为时间的消逝而褪色。众所周知，在1912年4月14日，号称不沉之舰的泰坦尼克号豪华客轮在向美洲进发的首航中不幸触到冰山，船身开始下沉。当时船上2200多名乘客陷入突如其来的惊慌之后，很快镇定下来。人们都很绅士有礼貌地让妇女和儿童先乘上为数不多的救生艇离开沉船。这时候，一名中年妇女对着一只已经坐满了人的救生艇着急地大声喊道：有谁能给我让出个位置出来吗？我的两个孩子坐在这只艇上。有人回答说：没地方了，再上人这艇就要沉了。两个小孩子看到要离开妈妈，忍不住哭喊起来，并打算向沉船上的妈妈冲去。他们的母亲在生离死别面前心如刀绞，泪流满面，哽咽地让孩子们坐回到座位上去。救生艇开始移动了，要离开了，要永别了。沉船和救生艇上的亲人眼含热泪，默默对视。这时，坐在两位孩子身边的一位姑娘慢慢站了起来，离开可以逃生的救生艇，回到了正在下沉的船上。 他轻声地对那位伤心欲绝的母亲说，现在你孩子身边有个空位置，你快上吧。所有的人都愣住了，他们没想到这位年轻的姑娘会把生命让给了一个陌生人。两个小时之后，泰坦尼克号沉没了，这位陌生的姑娘和船上1500多人不幸遇难，永远地躺在了茫茫深海之中，没有人了解她更多的情况，只听说她叫艾文斯，当时正独自乘船回波士顿的家。正如莎士比亚所说的，世世代代的人们记住了这位年轻的姑娘。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奇幻之旅。1989年，李敏因为肝炎并发及性肾衰竭被送进医院，当时除了丧失肝肾功能外，瞳孔对光也毫无反应，医院开出病危通知，然后转入急诊室急救，昏迷了4天3夜后，李敏竟又被抢救了回来。濒死期间经历的神奇之旅使他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过去的黎民认为神鬼之说都是无稽之谈，但在昏迷过程中，他却清楚地感受到自己来到了另外的空间。在另外的多层空间中，黎民感受不到时间，也不再留恋曾经身处的世间，脱离了肉体的灵魂只在乎将被分派到哪一个等级的层次。似乎现代人所怀疑的道德一说，在另外空间里却是衡量一个灵魂的标准，那就是善恶有报。他在那个空间中回想着自己有没有做过坏事，做过坏事的灵魂会看到自己在人间为了私利犯下的错误，并因此而承受巨大的痛苦。李敏的灵魂想起了小时候喜欢欺负邻家小女孩，每当小女孩路过家门时，他就跑过去吓唬她，弄得小女孩非常害怕见到他。回来人间后的李敏说，我的灵魂想到这件事情非常痛苦，他到处打听小女孩的去向，诚心的希望向她道歉。这件事一直是李敏心头的一个结，寻寻觅觅了14年后，李敏终于在市场上遇见了这位邻家女孩，高兴地冲上去向她道歉，对方却早已不记得那件事情了，但在李敏的心中终于解开了几十年的捆绑，是他放下了内心的一块大石头，松了一口气，现在两人是非常好的朋友。在灵魂轻飘飘地飞上去后，李敏还看到了许许多多不曾看过的东西。李敏游玩了一阵后，听到弟弟的呼唤声，于是顺着声音的方向走下去，灵魂便进入到了身体里面。他知道自己回来后拼命扭动，希望可以引起别人的注意，虽然还睁不开眼睛，舌头也十分僵硬，但是几乎已经僵硬的肉体突然间开始有了活动，总算有一位护士注意到了他有了生命的征兆。就这样，李敏结束了奇幻之旅，又回到了人间。李敏的经历并不是个例，美国盖洛普公司在1992年的统计调查表明，仅在美国就有1300万人有濒死经验。濒死体验给医学家、心理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提出了许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如人的灵魂是永存的吗？人的善恶行为有记录、有后果吗？人生的目的是什么？等等。绝大多数濒死体验经历者的世界观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濒死体验者证实了世界各种宗教在最好的时期所教导的价值观，他们认为爱、善待他人、精神信仰是最重要的，而物质财富、名誉、 地位是过眼烟云。研究濒死体验的专家认为，正因为这样的价值观冲击了当今社会的潮流，相当一部分人对濒死体验现象及其意义视而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